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刘汾，字去华，是幽州昌平人，寄居在凉州、汴州之间。他精通《春秋》，能讲述古代兴亡的事，谋略深沉刚健，胸怀浩然，有救世之志。考中进士。元和年间以后，朝廷的权柄松弛，神策中尉王守成犯有弑君之罪，历经两位皇帝都不能讨伐，天下人对此愤恨。文宗即位后，想要洗刷元和年间的旧耻，打算剪除他的党羽。当时宦官掌握兵权，专横地控制天下，号称北司，凶恶之徒结党营私，对外胁迫群臣，对内牵制侮辱天子。刘汾常常痛恨这种情况。太和二年，朝廷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，皇帝在朝廷上召见100多位儒生，策问说：我听说古代圣明君主的治理清静无为，端坐拱手掌握法度，教化百姓之心，使之归于简朴，集中日常事务却不主宰，后代臣民以立国本，推诚心而建中道，因此天人相通，阴阳和谐，风俗达到人寿，万物没有灾害。这种圣德所达到的境界，真是高远的不可企及啊。夏、商、周三代的贤明君主，质朴与文采交替补救，百家学说兴盛，流风余韵逐渐衰微，从汉朝以来值得称道的就很少了。我自认为不明大道，只是恭敬地承担大业，尊奉谋略训诫，不敢懈怠荒废，任用贤才，警惕勤勉，天不亮就穿衣起身，天黑了才吃饭，希望能追赶上三皇五帝的遥远足迹，或许能继承祖宗的宏业。然而心中有所未通，行为有所未信，从朝廷到地方政治缺失很多，因此百姓不被感化，气候有时组织不顺，灾旱连年，耕种错过农时，国家粮仓少有积蓄，缺乏9年的储备，官吏的途径繁多，少有3年考核的政绩。京城是华夏的根本，要用来考察治理，但豪强奸猾之人越轨犯法。太学是阐明教化的源泉，希望移风易俗，但学生懒惰学业。各郡要颁布政令，而违禁之事未必断绝。各种工匠要遵守法度，而过分奇巧之事未必止息。风俗苟且颓靡，积弊成害。至于选择官吏治理国家，听人说话则枝叶难辨，以法律统治臣下则羞愧之心不显。增加财富发布政令，生产的人少，消耗的人多，命令繁琐，而治理成效很少。想要求得这些错乱的根源，达到太平，这种心情浩浩荡荡，如同面临深渊薄冰。因此之前下诏给有关部门，广泛延请众多贤才，期待启发以往的蒙昧，希望达到时事的和乐。各位大夫都见识通达古今，志在安民济世，来到朝廷等待询问，符合我的虚怀之心，一定应当针砭治理的缺失，分辨政治的弊端，阐明纲纪条规导致紊乱的原因，考察复述所急需的事情，采取什么措施来革除钱币，施什么恩惠给百姓，修行什么可以接近古代之事，用什么方法能让和气充满，推究根本源头，写在条对之中。至于管仲轻重权衡的方法，哪个对治理有辅助，言由安定天下的策略，哪个与时代相合，杜预的考课以什么为先，杨户的课评以什么为要务，这些可以作为借鉴，选取中庸之道，在于博闻广见，我将亲自阅览。刘汾回答说：臣确实没有才能，有匡正国家辅佐君主的方法，没有职位不能施行，有冒犯龙颜敢于直谏的心意，没有途径不能表达，心怀愤懑抑郁，希望有时机能够抒发，常想与百姓在道路上议论，商人在市集上批评，能够传达到皇帝耳中，一旦醒悟君主之心，即使被加上妖言惑众的罪名也无悔。何况遇到陛下询问过失，咨询良谋，下诏朝廷内外推举直言极谏之事，臣有辱于这次举荐，专门呈奉重大策问，怎敢不竭尽心意来进言。至于皇上所忌讳，时事所禁止，权贵宠臣所避讳憎恶，有关部门所取舍的内容，臣愚昧不知，恳请陛下稍加宽容，不让圣明时代有因直言而被杀的人，这是天下的幸运。仅冒死回答，陛下在策问中思考古代圣王的治世，念及清静无为的教化，想要通天地以济世，和阴阳以御物， 可见陛下思虑道术之深。臣认为圣明君主的治理，其法则并不遥远，只在于如何实行罢了。陛下在策问中表示，恭敬地承担大业，不敢荒废安宁，遵奉谋略训诫，没有懈怠疏忽，可见陛下忧劳之极。至于任用贤才，警惕勤勉，天不亮就穿衣起身，天黑了才吃饭，应当罢黜身边的奸佞小人，禁用古宫大臣。至于追慕三皇五帝，继承复兴祖宗基业，应当借鉴前代的兴亡，明白当代的成败。心中有所未通，是因为下情闭塞，不能上达。行为有所未信，是因为皇上的恩泽庸塞，不能下流。想要百姓感化，在于修养自身，以作表率。想要气候调和，在于顺应本性加以引导。救灾抗旱在于精诚，推广种植在于考察粮食生产能力。国家粮仓缺少积蓄，根源在于冗食者太多。官吏途径繁多，根源在于选拔任用不当。豪强越轨犯法，是因为朝廷和地方的法制不同。学生懒惰学业，是因为学校官员废弛。各郡为境，是因为受任不得其人。百工过分奇巧，是因为制度不利。陛下在策问中表达了选择官吏治理国家的用心，增加财富，发布政令的感叹，可见陛下教化之本。况且根据行为禁用人才，那么枝叶怎会难变？以礼防止臣下，那么羞愧之心怎会不显现？考虑到生产少而消耗多，可以罢免斥退懒惰游荡之人；考虑到命令繁琐而治理很少，要考察其是否施行。广泛延请众多贤才，希望陛下一定采纳他们的建议。在朝廷等待询问，那么小臣怎敢爱惜生命？陛下在策问中有求贤真缺之言，审政辨疵之令，可见陛下咨询访问之情。实现小臣赤足兼毫的志向，那么弊政就会革除在前。遵守陛下安民济世之心，那么恩惠就会施于下民。邪政之道分明，则接近古代治世。礼乐之方彰显，则和气可以充满。至于管仲的方法，不是帝王的权术。言有所陈述的，不是上策。杜预所先行的，不如唐尧的考绩。杨户所务求的，不如虞舜的五干。这些都不是大德的中庸，上圣的借鉴，又哪里值得对陛下谈论呢？如果有关系安危的关键，预兆存亡的变化，臣请披肝沥胆为陛下分别说明并郑重陈述。臣前文所说圣明君主的治理，其法则并不遥远，在于陛下深思力行，始终不懈而已。谨按春秋元世气的开始。春，世岁的开始。春秋把元家于岁之上，把春家于王之上，表明君王应当尊奉天道，谨慎的对待开始。又列举时令来终结一年，列举月份来终结一个时令。春秋即使无事，也一定书写守月来保存时令，表明君王应当承奉天道，谨慎的对待终结。君王一举一动从始至终必须效法天道，是因为天道运行不息。陛下能够谨慎的对待开始，又能谨慎的对待终结，勉励修养，勤勉施行，那么就能掌握法度而处事简约，无为而无所主宰，广立国本的大业，尊崇建中的圣德，怎么会有三代循环的弊病，百尾滋生的趋势呢？臣所以说只在于如何实行罢了。臣前文所谓至于任用贤才，警惕勤勉，天不亮就穿衣起身，天黑了才吃饭，应当罢黜身边的奸佞小人，禁用古宫大臣，确实是因为陛下忧劳之极。臣听说不应当忧虑而忧虑的，国家必定衰微，应当忧虑而不忧虑的，国家必定危险。陛下不以国家存亡设计安危的策略下问，臣不知道陛下是认为布衣之臣不足以参与定大计，还是日理万机的心情有所味道？不然为什么应当忧虑而不忧虑呢？臣认为陛下所应当先忧虑的是宫闱将要发生变故，社稷将要危险，天下将要倾覆，四海将要动乱，这四者是国家已经显现的征兆，所以臣认为圣上的思虑应当先考虑到这些。帝业艰难的成就固然不可以轻易的守护，太祖奠定基业，高祖勤于功绩，太宗安定大业，玄宗继承清明，直到陛下，已200多年，其间圣明相继，扰乱接连发生，没有不任用贤士， 亲近正人而能兴盛的。或者一日不念及，就会颠覆国家宗庙之耻，万古遗恨。陈景案春秋，君主之道在于体源居正。过去董仲舒对汉武帝说的简略了，有未尽之处，臣得以对陛下详细论述。继承故君的一定要书写即位，这是为了端正其开始。终结一定要书写所终结的地点，这是为了端正其终结。所以做君主的所发必须是正言，所行必须是正道，所居必须是正位，所亲近必须是正人。春秋记载婚事五子于季，书写其名是讥刺疏远贤士亲近行于之人，有不像君主的做法。恳请陛下思念祖宗开国的勤劳，汲取春秋继承故君的警戒，明确法度的端序，就该发正言行正道，杜绝篡位弑君的苗头，就该居正位亲近正人，远离刀具之行的残害，亲近骨梗正直之臣，使辅相得以专任其职，百官得以守其官。为什么让亲近的五六个人总揽天下大政，对外专擅陛下的命令，对内窃取陛下的权柄，威势震慑朝廷，势力轻动海内，群臣不敢指出他们的状况，天子不能控制他们的心思，祸患酿成于宫墙之内，奸邪生于帷幄之中，臣担心曹节、侯览之类的人又在今日出现，这就是宫闱将要发生变故。陈景案春秋，定公元年春亡。不写正月的原因，春秋认为先君不能得到善终，那么后君就不能得到善始，所以说定无正。如今忠贤之事没有心腹的寄托，宦官专擅废立的大权，使先帝不能得到善终，导致陛下不能得到善始。何况太子尚未确立，交祀尚未举行，将相的职位没有归属，名气名分没有确定，这就是社稷将要危险。陈景案春秋，王札子杀赵伯、毛伯。春秋的义理，两人相互杀戮不书写，这里书写是重视其专擅王命。上天所授予的是命，君主所掌握的是令，掌握其命而失去的，这是不像君主；侵犯其命而专擅的，这是不像臣子。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，这就是天下将要倾覆的原因。陈景案春秋，晋国赵鞅率领晋阳的军队叛乱进入晋国，书写他归来是因为他能驱逐君主身边的恶人来安定君主，所以春秋认为他好。如今威权临沂，藩臣跋扈，有不明人臣大捷，而首先作乱的人将会以安定君主为名。不探究春秋的威严大义，称兵的人以驱逐恶人为义，那么刑典不来自天子，征伐必定出自诸侯，这就是海内将要动乱的原因。所以樊哙推门而入流泪进谏，袁盎当车而直言抗辩，金房发愤而丧身，窦武不顾性命而进节，这些都是陛下清楚知道的。陈景案春秋，晋国胡涉孤杀杨处父，书写为襄公杀他是因为君主泄露了言论，襄公不能固守隐秘的机要，杨处府因此遭受残害之祸，所以春秋非难这样事。上面泄露实情，那么下面不敢进矣；上面泄露其事，那么下面不敢进言。所以左传有造西鬼祠的记载，易经有失身害城的告诫。如今公卿大臣不是不想对陛下进言，是顾虑陛下不能采纳，如果疏忽而不采纳，一定会泄露他们的话，臣下既然进言而不得施行，一定会遭受祸患，正好足以钳制执臣之口，而加重奸臣的威势。因此想要进言则担心失身，想要进义则担心有害成，徘徊郁结，以等待陛下感悟，然后才能尽到开导辅佐之责。陛下何不于听政之余，时常驾临便殿，召见当代贤相老臣，咨询应对变故扶助危亡的谋略，寻求转危为安、挽救乱局的方法，堵塞阴邪的道路，平退清净侠气的臣子，制裁亲临逼迫之心，恢复门户扫除的职意，警戒所应当警戒的，忧虑所应当忧虑的。既然不能在事前治理，就应当在事后治理，不能端正开始，就应当端正终结，这样就可以恭敬地奉行典谟，能够继承大业，最终实现任用贤才的成效，没有消一干事的忧虑了。我前面所说的追寻三皇五帝的足迹，继承恢复祖宗的基业，应当借鉴前代的兴亡得失，明白当时的成败原因。我听说尧、 与作为君主而天下大治，是因为能够任用九官、四岳、十二目，举荐人才不失当，不使执事混乱，不侵越职权，居官者只凭才能，左右近臣只凭贤德。八元八凯这样的人才，即使地位低下，也一定举用。四凶这样的恶人，即使势力强大，也一定诛杀。考察安危，明确取舍。到了秦二世，汉元帝和汉成帝都希望把国家治理得像唐尧、虞舜时代一样，使自身像尧、舜一样，但最终败亡，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安危的关键，不知道取舍的道理，不任用大臣，不辨别奸人，不亲近忠良，不远离谗佞。恳请陛下考察唐尧、虞舜所以兴盛，而向他们的德行看齐，借鉴秦朝、汉朝所以灭亡，而引以为戒。陛下不要说朝廷没有贤相，百官没有贤士，如今纲纪没有断绝，典章刑法还在，谁不想投身成为君王的臣子，使时势达到升平？陛下为什么忽视而不任用呢？又有居官者不是因其才能，左右不是因其贤德，凶恶如四凶，欺诈如赵高，奸邪如洪公、石显，陛下为什么畏惧而不除去呢？国家政权本来有归属，天命本来有定分，祖宗本来有灵验，忠臣本来有心意，陛下要念及啊。从前秦朝的灭亡，失误在强暴；汉朝的灭亡，失误在微弱。强暴则奸臣怕死而危害君主，微弱则强臣窃取权力而震慑君主。我看到敬宗皇帝不预料亡秦的灾祸，不铲除其萌芽，恳请陛下深切忧虑亡汉的祸患，以杜绝其发展。那么祖宗的宏业可以继承，三皇五帝的远继可以追寻了。我前面所说的陛下心里有未能通达的地方，因为下面的情况堵塞而不能上达；行为有未能取信的地方，因为上面的恩泽拥塞而不能下流；而且百姓有水深火热的痛苦，陛下无从知道。陛下有爱民如子的心意，百姓无从相信。我谨慎的考察春秋记载梁王而不挟取的原因，是梁国自己灭亡，因为其思虑混乱而耳目堵塞，上面施行恶政，人们变为寇盗，都不知道原因，最终自取灭亡。我听说国君之所以尊贵，是因为重视他的社稷，社稷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保有他的百姓。如果百姓不能生存，那么即使社稷也不能固守其重要，社稷不重要，那么君主就不能保持其尊贵。所以治理天下的人不可不知道百姓的情况，百姓是陛下的赤子，陛下应当让慈仁的人看护养育他们，像太保太傅一样，像哺乳一样，像老师教导一样。所以百姓对于君主恭敬如神明，爱戴如父母。如今或许不是这样，陛下亲近贵姓之臣，分别部门建立官署，补充任命小吏，招致宾客，凭借他们的财务贿赂给予他们声势，大的统辖藩镇，小的担任守墓，居上位没有清廉正惠而贪婪残害，居下位没有忠诚的节操而奸邪欺诈。所以百姓对于君主畏惧如豺狼，厌恶如仇敌。如今海内困穷，处处流散，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，寒冷的人得不到衣服，鳏寡孤独得不到生存，老幼疾病得不到供养，加上国权兵柄专属于左右近臣，贪婪的臣子聚敛以巩固宠幸，奸邪的官吏趁机玩弄法令，冤屈痛苦的声音上达于九天，下入于九泉，鬼神为之怨怒，阴阳为之错乱，军门万重，无法申诉，世人无处归化，百姓无处归命，官吏混乱，人民贫困，盗贼并起，土崩瓦解的形势忧患在旦夕之间。如果不幸再加上瘟疫，接着是凶年荒岁，那么陈胜、吴广不止在秦朝出现，赤眉、黄巾不止在汉朝产生，这就是我为陛下发愤扼腕、痛心泣血的原因。这样百姓就有水深火热的痛苦，陛下从哪里知道呢？陛下有爱民如子的心意，百姓怎么能相信呢？使陛下的行为有所谓取信，心里有所谓通达，本来就是这样的。我听说汉元帝即位之初，更改制度七十多件事，他的心很诚恳，他的名声很美。然而纲纪日益紊乱，国运日益衰微，奸邪日益强大，百姓日益困苦，是因为不能选择贤明的人而任用他们，失去了权柄。自从陛下即位，忧心勤劳于万民， 多次降下德音，四海之内没有不昂首长叹，为自己从死亡中重生而欣喜。恳请陛下慎终如始，以堵塞四方的期望。如果真的能举起国柄归还给宰相，掌握兵柄归还给将领，去除贪官聚敛的政令，除掉奸吏因缘为害的弊端，只亲近忠贤，只任用正直，对内宠和变辟之人不听信，选拔清廉谨慎的官员，选择仁爱惠民的官长，以利益使他们敏捷，以和气使他们温暖，以孝慈教导他们，以德义引导他们，去掉耳目的堵塞，沟通上下的情况，使万国欢心安康，亿万百姓休养生息，那么内心没有不能通达的，行为没有不能取信的。我前面所说的想要人民被教化，在于修养自身以率先垂范。我听说用德性来修养自身，用教化来引导人民。修养自身，那么人民不用劝勉而自然立身；引导人民，那么人民不用教导而遵从。君子想要政令必定施行，所以以身作则；想要人民顺从教化，所以用道义来驾驭。如今陛下以身作则，而政令未必施行，用道义驾驭，而人民未从教化，难道是立教的宗旨没有穷尽方法吗？立教的方法在于君主以明智来制定，臣子以忠诚来执行。君主以知人善任为明智，臣子以匡正实弊为忠诚。知人在于任用贤才而除去奸邪，正实在于巩固根本而遵守法度。贤才不任用，那么重赏不足以鼓励为善；奸邪不除去，那么言行不足以禁止为非；根本不巩固，那么人民流散；法度不遵守，那么政令离散。而想要教化必然到达，教令必然推行，是不可能的。陛下能排斥奸邪而不偏私于左右，举荐贤正而不遗漏疏远之人，那么教化就遍及朝廷了。爱护人民而敦厚根本，分职而奉行法令，修养自身以及他人，从中央开始而扩展到地方，那么教化就推行天下了。我前面所说的想要阴阳之气调和，在于顺应其本性来引导他，应当使人民进入仁爱长寿的境界。想要人民仁爱长寿，在于建立制度，修明教化。制度建立则财用节省，财用节省则赋税减轻，赋税减轻则人民富裕。教化修明则征禁止息，征禁止息则刑罚清明，刑罚清明则人民安定。既然富裕了，那么仁义就会兴起；既然安定了，那么长寿就会到来。仁义之心在下面感应，和平之气在上面应和，所以灾害不发生，吉祥福瑞都到来，四方安宁，万物都顺遂了。我前面所说的救灾旱在于治京城。我谨慎的考察春秋鲁西公一年之中三次记载不语，是因为他作为君主有体恤百姓的心智。鲁文公三年之中一次记载不语，是因为他作为君主没有怜悯百姓的心意。所以西公京城治治而旱灾不危害作物，文公没有体恤怜悯而灾疫就成灾祸。陛下有怜悯百姓的心智，那么就没有造成灾害的灾变了。我前面所说的广泛种植在于查看百姓的劳力。我谨慎的考察春秋，统治人民的人必须按时查看百姓所努力的事情。百姓努力于劳力则土木工程少，百姓努力于财物则供赋少，百姓努力于食物则百事废弃。如今财物、食物和劳力都努力了，希望陛下废弃百事的用度，以扩展春夏秋三时的农务，那么播种就不会延误了。我前面所说的国家仓库少有积蓄，根本在于冗食之人还很多。我谨慎的考察春秋，臧孙臣向齐国请求买粮。春秋讽刺他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，一年收成不好而百姓饥饿。我希望斥退游手好闲之人，以专心耕种，节省不急用的费用，以赡养百姓，那么仓库积蓄就不会缺乏了。我前面所说的吏治门路繁多，根本在于选用不当，是由于国家取人没有充分发挥其才能，任人没有明白其关键。如今陛下用人追求名声而不追求实际，所以人们进取追求末节而不追求根本。我希望考核审查考科的实际，确定迁转序位的制度，那么门路繁多的官吏就平息了。我前面所说的豪强华丽超越法度，是由于朝廷内外的法令不同，是因为官府禁令不统一。我谨慎的考察春秋，齐桓公与诸侯会盟不记载日期， 而葵丘之盟特别记载日期是赞美他能宣明天子的禁令，率领遵守王官的法令，所以春秋完备的记载。然而官府是五帝三王所建立的，法令是高祖太宗所制定的，法令应当统一，官府应当正名。如今又区分外官、中官的员额，设立南司、北司的机构，有的在南司犯禁就逃到北司，有的在外判刑就在内破坏法律。法令出自多门，人们无所适从，是由于兵和农的形式不同，而朝廷内外的法令不同。我听说古代凭借井田制度来制定军赋，在农事间隙休整五倍，根据封地约制车兵步兵的数量，任命将领在公卿行列之中，所以兵农一致，文武同方，以保卫国家，遏制乱谋。太宗设置府兵、台省、军卫，文武官员参与掌管，闲年则收起工时努力耕种，有事则放下农具拿起武器，这是为了恢复古代制度，不废弃就有事务。如今却不是这样，下官兵部不知道兵籍，只限于奉朝请，六军部主持武事只限于养街勋，军容合并中官、宦官的正事，军律附属于内臣、宦官的职务。头一代武官就憎恨文吏如仇敌，脚一踏军门就看农夫如草芥，谋略不足以剪除奸凶，而欺诈足以抑扬威服，勇气不足以振卫社稷，而残暴足以侵害民间，束缚藩镇大臣，冒犯宰相，毁坏王法，扰乱朝纲，张扬武夫的威风，对上控制军赋，假借天子的命令，对下驾驭英雄豪杰，有藏匿奸心观望形势之心，没有扶解死难的道义，这难道是先王经纬文武的旨意吗？我希望陛下贯通文武之道，均衡兵农之功，端正贵贱之名，统一内外的法令，归还军位的执掌，修整省属的官职，近则崇尚贞观的风范，远则恢复成周的体制，从京畿开始推行到地方，从天子开始延及到诸侯，可以制服奸猾的豪强，没有超越法度的忧患了。我前面所说的学生懈怠学业，是由于学校官员废弃，是因为国家看重他们的俸禄，轻视他们的才能，优先考虑他们的事务，滞后于他们的品行，所以众官缺乏通晓经书之学，诸生没有修习学业之心了。我前面所说的各郡触犯禁令，是由于受任不当其人，我认为刺史的职务是治乱的根本所在，朝廷的法治在于此，权力可以抵御豪强，恩惠可以施及孤寡，强力可以抵御奸寇，政令可以移风易俗。那些将校曾经历过战阵，以及功臣子弟请求酌情酬劳赏赐，如果没有治理人民的才能，不应当担任此官，就能杜绝触犯禁令的祸患了。我前面所说的百工制作过分奇巧，是由于制度没有建立，我请求用官位俸禄等级来规定他们的器物车马服饰，禁止使用金银珠玉、锦绣雕镂，不在私家贮藏，就没有荡人心智的奇巧了。我前面所说的辨别之节，是通过考察言论来询问行为，我前面所说的表现在知耻而改正，是通过道德来整齐礼教，我前面所说的考虑生产少而消费多，可以罢斥游手好闲之人，已经在前文详备了。我前面所说的政令繁多而治理很少，关键在于考察其是否实行。我听说号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，君主审慎而发出，臣子奉行而执行，如果有亏损增益或停止保留，罪行不可赦免。如今陛下政令繁多而治理很少，难道是执行的人有所蒙蔽欺骗吗？我前面所说的广泛延揽众多才俊，希望陛下一定采纳他们的言论，如果朝廷照我等待询问，那么小臣岂敢爱惜生命。从前晁错为汉朝削弱诸侯，不是不知道灾祸将要到来，忠臣的心意、壮夫的节操，如果有利于社稷，死而无悔。我不是不知道话一出口灾祸就应验，计谋施行自身就被杀害，是因为痛心社稷的危亡，哀怜人民的困苦，岂能忍心姑息世俗的忌讳，窃取陛下这一命的恩宠呢？从前龙庞死而开启了商朝，比干死而开启了周朝，韩非死而开启了汉朝，陈蕃死而开启了魏朝，如今我来这里，有关部门或许不敢举荐我的言论，陛下又无法考察我的心意，退朝后必定被权臣杀害，我侥幸能够跟从这四个人在地下郊游，固然是我的愿望。 所不知道的是杀我的人，我死之后将谁来开启他们呢？至于君主的过失、政教的缺陷、前朝的弊病，臣已经说过了。至于施恩惠于天下，推行禁古的治国之道，以实现太平，全在于陛下施行罢了。然而以上所陈述的，实在是臣亲自承蒙陛下询问，岂敢不逐条回答。虽然臣愚钝，但仍认为未能穷尽教化的根本、帝王的要道。恳请陛下祭祀天地以教导人民恭敬，供奉宗庙以教导人民孝顺，赡养老人以教导人民尊敬兄长，抚养百姓以教导人民慈爱幼小，调和元气以养育万物，推广和乐以实现人寿。如此陛下可以逍遥无为，垂衣拱手而成就教化。至于考虑治国的根本，在于选择宰相并委以重任，使其掌握造化的权柄。考虑安定国家的功业，在于选择将帅并委以重任，使其承担统兵御外的职责。考虑百事都合乎正轨，在于选择众官并委以重任，使其专守各自的职分。考虑百姓的怨恨痛楚，在于选择良吏并委以重任，使其懂得惠民养民的方略。自然言语足以成为天下的教化，行动足以成为天下的法度，仁爱足以劝善，道义足以敬非，又何必天不亮就穿衣，天黑才吃饭，劳神忧惧，然后才实现大志呢？当时主考官左散骑常侍冯素、太常少卿贾素、户部郎中庞延看到刘坟的对策，赞叹佩服，认为超过了古代的晁错、董仲舒，但因畏惧宦官侧目而视，不敢录取。世人读到他的文章，甚至有感慨流泪的。谏官和御史接连上奏章议论他的正直。当时被录取的共23人，所答的都是琐碎平常的事务，大都得以调任好的官职。河南府参军事李和说，刘坟被贬逐而我留下，我的脸皮何其厚啊。于是上书说，陛下亲临政殿征询直言，使人得以自陈己见。臣才识志气懦弱低劣，不能治政古今是非，让陛下听到未曾听过的话，施行未曾施行的事，心中暗自反省，愧对神明。如今刘坟所答，敢于袒露胸臆，尽情直言，直至帝王成败，陛下应当防范之事，实证安危，毫不隐瞒自己的见解，又引春秋为根据，自汉魏以来无人能与刘坟相比。有关部门因他的言论涉及攻击和冒犯，不敢上报。自从诏书下达，万众议论纷纷，感叹他的忠诚耿直，甚至为之落泪，认为刘坟只斥陛下左右，畏惧近臣怀恨，变故可能在非常之时发生，朝野都恐惧屏息，实在担心忠良之道穷尽，法纪由此断绝，东汉末年的乱局将在今天重现。凭借陛下的仁圣，近臣本不会有陷害忠良的阴谋，凭借宗庙的威严，近臣本不会招致迅速败亡的祸患。就事论事以求验证，何必害怕直言？况且陛下以直言征召天下世人，刘坟以直言回应陛下的询问，即使有所触犯也应宽容，即使有过失也应当奖励，写入史册，千古光辉。假如万一刘坟不幸而死，天下人必定会说陛下暗中杀害正直敢言之事，与天下结仇，忠义之事都将畏惧诛杀，人心一旦动摇就无法自我解释了。何况臣的对答远不如刘坟，内心怀有愧耻，空自称为贤良，如何面对人们的议论？请求将授予臣的官职转授刘坟，以表彰他的正直。臣得以逃避苟且的羞愧，朝廷有公正的仕进之路，陛下也能免去天下的猜疑，岂不是好事吗？皇帝没有采纳。李和字子玄，后来历任贺州刺史。刘坟对策后七年，发生了甘露之变。林狐楚、牛僧孺分别担任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节度使，都上表请刘坟入幕府，授官秘书郎，以失礼相待。但宦官深恨刘坟，诬陷他犯罪，贬为柳州司户参军，后去世。起初皇帝勤勉节俭，励精图治，立志铲除凶恶之人，但懦弱而不明察，臣下畏惧灾祸而不敢进言，所以刘坟在对策中极力陈述晋襄公杀死杨处甫之事以告诫皇帝，又引用阉人杀死五子之事暗中劝皇帝决断。皇帝后来与宋申锡谋划诛杀王守成，未能成功，王守成废黜了皇帝的弟弟张王，并排斥宋申锡，皇帝在其中依为良可， 不敢做主。贾素与王涯、李训、舒元瑜担任宰相，因谋划失败都被宦官灭族，而宦官更加骄横，皇帝因此忧郁而死。等到昭宗诛杀韩全慧等人时，左拾遗罗衮上言，刘坟在太和年间宦官刚得势时，通过直言对策请求削夺他们的爵位和封地，恢复清扫宫廷的差役，于是遭受贬逐，死在他乡。60多年来，正直之人切齿痛心。近来陛下被幽禁在东内，逃往西周，王室几乎丧亡。假使刘坟的策论早日被采用，那么防微杜渐、叛逆的苗头本可消除，何至于让身忧多难延续到盛世呢？如今天地反正，冤死的魂魄和愤懑的尸骨对陛下抱有期望。皇帝感悟，追赠刘坟为左谏议大夫，寻访他的子孙，授予官职。再曰，汉武帝三次策问董仲舒，董仲舒的回答陈述天人之际的大要，舒缓而不切实际。刘坟与其他儒生一同进言，唯独痛切指责宦官，但也太疏阔直率了，告诫皇帝不要泄露言论，自己却在朝廷上公开宣读，这是为何？后来宋申锡因谋划泄露被贬，李训因计谋不善而死，宦官于是强盛，岂能不引以为戒？想来刘坟的贤能，应当先用忠诚接纳君主，再为皇帝谋划天下安危之事，或许能缓解祸患吧。